今天我们读二十二、二十三章，虽然篇幅很多，但是是连贯在一起的一件事，因为保罗二十一章上个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从二十七节那里说，那七天将完，就是七天还没有完，就是他要为那四个人行律法之礼啊。那里说祭司为个人献祭还没有做成，结果呢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在保罗在殿里，就怂动了众人下手拿他。那到了二十二章一开头，就是保罗说向着当时这些犹太人的一个，圣经说是叫做分诉啊，就是他就是在自己为自己辩护啊。如果我们看二十二章开始到二十六章，保罗有三次的在这里可以说是分诉啊。头一次就是这里啊，二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是在耶路撒冷向着众百姓。那第二次呢是二十四章十到二十一节，是保罗在该撒利亚巡抚腓力斯面前而且面对着大祭司亚拿尼亚还有几个长老跟他们的一个辩士的控告，在那里分诉。然后第三呢就是二十六章，差不多是整章了，就是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我们看这，当然我们今天只是看第一次主好像是借着保罗他自己讲自己的见证那多少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讲见证的时候好像主就一次一次的就是更深的叫讲见证的人先蒙光照一直到了二十六章就是他特别是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光明的道传出来给百姓，其实这个是从二十二章已经开始了。那我特别是讲到他重复的讲主教他重复的讲他的一些的经历那多少时候呢我觉得透过我们，因为我们经历主的人，我们对于主的心意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明白的那么透。那有的时候呢主就借着我们去一再的去讲其实当我们讲的时候呢，圣灵也就光照我们。那同样呢，也就叫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来去认识主是如何的带领我们，他的心意，他这样叫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他的心意是在哪里。因为多少时候主向我们讲过的一些的话，我们经历过以后我们就忘掉，那主就透过这样的机会叫保罗在这里一在这里来讲。这里保罗就是向着犹太人用希伯来话在那里讲，那他们一听呢就安静下来那保罗就告诉他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但他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的门下。我相信这里是差别，老师讲了，他从小就在耶路撒冷，因为加玛列是在耶路撒冷的门下然后受这个律法严格的教导，然后他就再一次讲到这个大马色路上的这个光这是保罗不止第一次在这里讲我想大马色的见证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讲了三次第 这里是前面第九章一次，二十六章，好像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大马色的经历啊，保罗在这里，他讲的时候呢，我觉得每一次，我们知道姜立雄最喜欢讲这个保罗大马色的经历啊，他多少时候，讲到都提到。那我觉得我每一次在把大马色保罗上的经历来读的时候呢，好像都有一些再一次蒙光照的地方，因为这实在是今天在新约里面的人，我们面对面见主，保罗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啊，而且主把他的心意就是在那个一次的那个接触里面，好像那一个要他的看见呢，是远超过一下子能够讲出来的。我想保罗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完全领会过来。那我想我这一段话其实我们都很熟悉，我想我们没有可能没有必要详细的去在这里讲啊。但是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又突然之间就看到以前好像没有看到的。而且第六节，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以前没有读到这个四面照着我啊。那我想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没有光，就算有光，我们只是在一方面得到一些的光。那主在这里给保罗看到呢，说是四面照着我，好像是主教保罗对于我们的主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然后呢，他就跟着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看到今天所有的人，我们对于主的冒犯，包括保罗，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主啊。我们可能不像保罗那样的去逼迫主，但是多少时候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他，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是多少时候冒犯了我们的主。而且主在这里，我想这个地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头跟身体的关系，这个我想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我在这里愿意特别讲一点啊，我觉得这次我在读的时候有一点的感觉，就是主特别叫保罗在这里重复讲大马色的光，不单单是能够全面的认识主，而且要认识主的身体，因为在这里很明显的啊。那而且他在光中呢，叫他温习保罗昔日是如何在身体的里面蒙光照，就是亚当尼亚那件事情，他本来是眼睛都瞎了，亚当也带他去祷告。那他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为什么我特别要这里讲？因为21、22节，我们看到身体在那里一直对保罗讲话，是不是？我们在前面就是20节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啊，就是。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往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是。”然后呢，他一直讲到哪？我就跳过去了。23节，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啊。”这是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到21章。我们看到 那是在推罗二十一章，找说他们找保罗找到门徒在那里住过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啊。然后到了二十一章后半，就是那个雅加布对保罗所说的啊，然后跟所做的。所以我这里特别就是讲到，为什么那么明显叫保罗一次二次再重复讲他大马士路上的经历呢？除了主光照他以外，主叫他看到那一天圣灵是如何的用着肢体来把保罗带到神的旨意里面去，把保罗带到光的里面去。那好像是要他能够看到圣灵在二十章二十一章也一直借着弟兄姊妹来跟他讲话。我这次读里面有这个感觉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觉得怎么样啊。而且我们看到在大马色路上，主在保罗身上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进了城然后一步一步的带啊，而不是一次就全部的把神的旨意完全的供应出就是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一方面我们直接从主那里得着启示跟供应，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有间接透过弟兄姊妹得着主的启示跟功用啊。所以弟兄姊妹讲的这些的话，我想主一定一次再次的叫保罗来，希望他能够看到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多少时候的引导啊，除了个人你在主面前的引导以外，身体的提醒与印证啊，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忽略的啊，就是绝对不能够不能够忽略的。所以我就实在觉得今天多少时候多少时候我们实在是怕啊，我们怕我们走错了路，或者对于主的心意领会错误啊，所以呢我们就给放在身体的里面啊，是一个保护啊，是一个印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还在保罗在上耶路撒冷这条路上，你看到好像有一点这个一意孤行啊。当然他说是他是为了主，我觉得今天最大的难处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服侍主的人啊，他走到一个地步，你就觉得好像他这个路走的不太准啊，多少时候不是他贪爱世界，多少时候也不是他在某方面的妥协，多少时候是在意向上面拿得不准，方向上面在主面前方向上拿得不准。就好像保罗这一次上耶路撒冷，他的心智绝对是向着主啊，为了他的就骨肉之亲，为了主的见证这个，或者说为了主的工作。那我觉得最困难的，多少时候我们就发现服侍主的人在主面前走错了路啊，就是这方面。如果他是因为肉体的软弱，体贴肉体啊，或者是一些罪恶啊，或者一些妥协了，这个容易蒙光照。你在一些对于属灵的事情上面，不是主给你的那个托付，但你却 认为这是主给你一个最重要的托付。那今天我们有一些人说是为了见证啊，那觉得主的见证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50年前在什么地方，我们那个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要追求属灵，要摆出教会的见证，就是那个样式才能够算。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不太容易蒙光照，但是怎么能够蒙光照呢？主在大马色的路上这点上就给保罗看到是在身体的里面。因为今天如果你是一意孤行的话，一个人一意孤行的话，很多时候会落在一些的这种的盲点的里面啊。那另外在15节那里，主已经开始借着保罗自己的口来对他讲话。他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当这个万人，我想就是指着所有的人。 OK， 那这里已经开始主就借着他的口来在这里说。然后呢17节就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是主再一次把他的话把他的心意透过保罗的口来重复的讲出来。然后到21节最后的话，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些的话明显的来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主的心意很明白啊。这个是我就是跟王弟兄大概第三次读使徒行传，或者第四次。我以前王弟兄讲的这个保罗这个问题呢，我里面不是非常的完全的认同，当然也是认同，但不是那么认同。那这一次呢，自己好好在读下来的时候呢，我里面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难。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先入为主，在传统的解经方面觉得保罗上耶路撒冷这是为主付代价，这个是完全是不能够在使徒身上有任何的问号哈。那这一次当我们好好的来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读出来这条线应该并不困难，因为主的话是借过很多的点呢，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在这里点了出来，那叫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当然16节呢，有人会觉得会有一些的难处啊，就是现在我为你们单言，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啊。我想，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来看清楚的话呢，应该这个话去分开两半，因为你读英文的时候说 arise and get baptized。然后就停下来了。And, having thy sins washed away, calling on his name. 就是好像是两句话。前面就是你要起来受浸。然后呢说你求告主的名，你的罪，而且这个罪呢是 sins, 是重数的，是你的罪行就得着赦免。所以呢这里不是说你受浸你的罪就给洗干净，你的罪尤其是保罗，因为他是一个逼迫这道的人，他在这里前面说你信了主，你受浸相信主耶稣救恩的功效，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人一切的罪，对保罗来讲他现在相信了主耶稣，特别应该去受浸借着受浸来宣告他与 以前走的路完全的分开啊。那在人面前他逼迫圣徒的这些的罪行就得以赦免啊。所以这个罪得赦免罪得洗净，他的罪行得洗净跟受尽，你看这个是分开两个 sentence， 是两个句啊，但是呢这两个 sentence 是有关系的啊。他的罪得赦免是因为他受尽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他的罪被洗净不是因为受洗的那个洗，因为如果你读英文，就是这两个完全一个是 baptize 一个是 wash 啊，那我们中文就把这个混在 一起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当保罗讲了二十二节说众人听见他说这话就高声说，那这里其实众人听见保罗说这话是说什么话呢？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二十一节，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为什么犹太人一听保罗说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众人就跳起来要把他除掉呢？因为犹太人是绝对不能够接受外邦人跟他们所信的事情上一视同仇同仁。因为这句话保罗所讲的这句话就好像讲出了神拣选犹太人，神也拣选外邦的子民，这个是犹太人所不能够容忍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一方面我们看到神要透过保罗讲这句话叫他自己能够苏醒过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要保罗所做的这些的事情的确是当时的犹太人所不能够容忍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二十二章然后继续下去就是二十三章，就是保罗继续在那个千夫长的面前与公会的人在一起一个分诉。那在那里我们当然就看到保罗用了他一点的聪明，一看当时的情况，他要自己怎么能够救他自己脱离这个困境，就是看到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然后就在公会里面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子孙，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当我们知道撒都该人的问题是他们不相信复活啊，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对于先知书也不是很认同啊，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也没有鬼也没有天使啊，而且当时的许多政治上有地位的，就是包括大祭司亚拿尼亚跟盖亚法，他们都是撒都该党的人啊，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个方法来好像希望能够挑动这些人的彼此争斗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的话并没有给保罗解决他当时的困境啊，反我相信而且这里说那第十节是那里大起争闹，然后他们差点把保罗给扯碎了，我们就看，然后就兵丁就把他抢出来。我相信保罗在这里实在是相当的害怕啊，就是好像是这个觉得这个路啊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感谢主呢，虽然人是用自己的路自己的方法要找出一条路来走，是走到绝路，但是主呢好像很久没有跟他讲话了，所以十一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就看到 人的路虽然有的时候是没有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在来到主的跟前，在主的恩典的里面，他还是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啊？多少时候就算是我们有的时候走错了路，主仍然把他的应许啊，当时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因为在人的眼睛来看他可能没有办法活命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主就说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必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这一句话当时来讲对于保罗来讲是个极大的安慰。当我们看到下面是人要怎么样来害想办法来除掉保罗，我们就看到从一个角度来讲，当时犹太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理由把他恨得这么厉害尤其是他跟他们又讲希伯来话，他们跟当时的一些法利赛人要起来还要为他讲好话来保护他。但是你看到保罗这个计谋施好像行了出来，好像得到一点的帮助，但是具体上来讲好像就挑起仇敌更厉害的，一定要除掉他。甚至有40个人说我们不杀保罗我们不吃不喝那这个是绝对的要他的命的我们就看到这完全是仇敌要除掉主所用的一个重要的器皿但是我们实在感谢主仇敌的工作是厉害，但是神的同在没有减少。虽然人有愚昧，但是主要得着的人主还要得着他。所以我们在这两章的里面我就大概稍微交通一下，我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可以继续的来交通，看看我们在这两章的里面我们能够见到更多的光
只有一点点的补充23到22到26章不错，就是讲到保罗的几次的在人的面前受审，他怎么样申诉先是在耶路撒冷向他自己的犹太人是他以前说他们是我的骨肉，他一直就向犹太人有负担，所以第一次他的申诉就是在犹太人的面前我们等一会比较详细的看看。然后他们把他，因为那个犹太人要杀他，所以那个千夫长就把他送去该撒利亚，那个在那个地方就后来就等那个巡抚，就应该是省长，那个省长那个菲利斯，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到了该撒利亚那个后来那个亚基破王，可能这个是分封的王，是比那个省长更高的一个神政的官长官。所以你看最初就是像犹太人，后来就是有机会在外邦人面前申诉，这个过程里面他一直还是那个负担还是好像放在犹太人身上。但是到了你就看到到了那个23章11节，他还没有清楚的看见神的，好像他还没有放得下犹太人向犹太人全福音的那个负担的时候，神就已经主动的 给他启发，开他的那个里面的他还受蒙蔽的地方，23章11节，在23章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是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他做见证。”我想这一句话真的把保罗就摇醒了，你还要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吗？这里你以前上面你已经都讲了啊，主告诉你，你在这里不用讲了，因为犹太人必定不会接受你的劝告的啊。你是口里边这样讲，但是好像他心里边还没有放得下。但是到了23章末了的时候啊，主就明显的告诉他，你还是要到罗马去。当然他想以前万万想不到他是这样带着锁链去罗马了，所以这个完全是主的怜悯。不过主的怜悯不光是从这里看开始，你看几次他差不多都命都送了啊、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22章35节，我刚才特别挑哪几节看看，21章，我可能呢把那个经文抄错了那个章节，有那个千夫长就把他要抬起来，送到里，是从哪里？是哪一家？30节。第一次我们他要把他抬，对，把他抢出来的。这个是22章，然后是23章那里第10节。刚才也提到了，千夫长真的怕人会把他解碎，所以那个情形是很危险的。如果不是很奇怪，神就用一些不信主的人。以前嘛，他没有留意到神这个身体，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们那个提醒，他们的保护。他没有在那方面他学得不好，现在嘛，神却你看见是格外的怜悯，用外邦人的手千夫长他用钱买了那个罗马的公民那个身份呢，所以可能他自己本人是犹太人，后来又希望可以规划罗马人享用一些福利了什么特权啊，不管是怎么样，他们不是信主的，不是基督里边的人，但是神也用他来保护他了然后就是犹太人自己要害他了，他的外甥听见就告诉他，这一次如果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有一个外甥，完全都不知道他有姐姐还是妹妹还是什么的忽然间冒出来一个外甥，你就看见神在用他了，这个少年人结果就把那个犹太人的阴谋他们就没办法害保罗了。所以你看不错，保罗第一没有领会神的心， 第二，没有留意啊，在基督里那个身体里边的肢体们，他们的劝告落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第三，你看啊，刚才也讲过了，每次最低限度两次，这个时候啊，以后他没有了，用自己的小聪明，第一就说我是罗马人了。如果他连命都不怕为主舍去，为什么他会怕打呢？我不知道。当然，这人的软弱了，这个啊，他就说我是罗马人，你干嘛打我了？第二就是在公会里边看见啊，一般是撒都盖人，一般是法利赛人，他就拿死人复活，什么都不讲，就讲从我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就用这一点来希望啊分散分化那些犹太人，结果他们争论了，结果就吵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蛮有肉体的软弱，但是你真的看见神各国的怜悯。我其实有些时候那个时候以前想，如果保罗落到这样的光景，为什么神还要用他？当然神是全知的，神知道将来这个人会给他大大的使用，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按人来讲，这个人这样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啊，干嘛不把他放在一边，另外兴起路加啊，或者是提摩太了，或者是谁了啊，他们接上来做也可以吗？亚波罗了也可以了，那个没有同跟他同工的人。但是神当然他是全知的，而且嘛，他不光是全知，还可以全能。我们是常常说那个我们在摇神，好像那个巧妙的摇杖一样。那个泥不重用，没有用，但是那个巧妙的摇杖，他有办法可以把它弄好。这个人好像我们看来，好多时候他就满了神不喜悦的事，但是神放在神的手里，神有的全能，神的怜悯，神的全知都在哪里显出来了，他就。结果就可以用到这个人啊，来将福音传出去。因为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要连到使徒行传的那个主题。使徒行传就是讲到福音，教会怎么样成立，教会成立嘛，就要福音一定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全地。现在就是最后的一关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都有福音了，但是最后这一站，最后这一关，撒旦魔鬼一定很厉害，很厉害的工作，他就不要福音传到那个地步。如果这一关过不去，神可以兴起，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他要做，一定可以做成。保罗如果不给神用，神可以兴起其他的人，但是可能拖慢了，那个时间多用一点了，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关撒旦一定就很厉害的阻挡，不要福音全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厉害的一个征战，人在神里边，我们觉得好像叫神很失望，但是神蛮有怜悯，他的全能，他一定保证。我们常说耶和华的热心必定要成就这事，就是这样，神一定就要用着这个人来去成全他的旨意。所以这一个我们有看见完全都是神在做，神在保护，神在带领。人好多时候跟不上，但是神他的怜悯，他全去保证这个事情必要成就。 我就交通这一点。
我简单的交通点，我觉得从这里开始看的时候，实际上是从19章21节那边开始，就是说保罗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最后，就是说我觉得让我看了一条线，就是这条主线呢，就是说神是如何在保罗身上做工，将他带到一个更高的属灵层次去。如果说从这个19章21节到21章16节这一段呢，我觉得神有一个方法，就是说通过圣灵不断的提醒，然后也通过肢体在一个身体里头的一个不断的提醒，来提醒保罗，希望他有一个认识。从21章17节往后，我觉得主就是用通过让保罗的一种进入了一种实际的行动里头，去来让保罗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让他知道他已经在神的旨意之外了。也实际上我们从进入21章17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保罗他按照他的意思或者是自己内心所想的方法去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他这个就是说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就看到他有不断的一个跌倒的现象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是说他在那个听雅各的建议，就是做7天的寂静里，他妥协了，我们就再也看不见那个像他在加拉太书或者说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那样的一个保罗。他当时对作假是一个何等坚决的态度。然后记住呢，刚才我们的姊妹也分享到了，就说他到在罗马人的面前，他说我是罗马公民，能够得到他们的挽救。然后后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分开撒都盖人用跟法利赛人的这个方法。上面呢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大祭司命令人打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大祭司。就是说这一系列带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不是太好的见证。那么特别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自己不断的跌倒，不断的软弱，神啊希望他能够看清自己做是做在什么地步上。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我就觉得呢，22章的这一段分数呢，让我觉得呢，就是说神让他去有这样的机会去讲去分述，目的呢是要更深层次的把他给拆毁出来，就是说把他的自信心给他打下来，因为只有他把他的自信心给他打碎了，他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原来是现在是行在什么样的地步。因为2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称这些犹太人，他说诸位父兄，这个呢我觉得呢就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他在罗马书9章3节里头所讲到的骨肉至亲的他的这种感觉。他从之所以去耶路撒冷，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本质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放不下的一个割舍的关系。他忽略到就是说神在耶路撒冷给他做的启示，给他的托付，但是他还要去做。那当然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在这个面前，他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他还不一定能去做。关键是他神兴起他在外邦的这个环境中，他结了很多丰硕的果子，他的福音传到哪里，哪里都是无往而不胜的。所以说他也，我相信他觉得他也有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在外邦人有了这么大的作为出来，我到我的骨肉至亲里头，我也一定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些人给束缚，何况我跟他们还有更多的相同的经历，类似的我的这些见证肯定在他们身上会得到更大的反响。所以说这 这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常看的时候，这些见证好多是他本身的见证，这是没错的。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很多时候也利用这些个人的经历去做见证。但问题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在外邦人中所使用的这种畅通无阻的方法，为什么在犹太人的本身中就失效了呢？我觉得呢，关键就在于他现在已经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中了。所以说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不在于就是说你的方法正确与否，乃在于你是否真正的行在神的旨意中，是不是在基督里头。你看他这里头的所用的一系列的就见证，包括第一个他也肯定犹太人是热心的，他也讲到他自己，他以前也是热心的，但是他说了这种以前的这种热心，包括犹太人现在的热心，不是按照真的知识。他想从这个方面来讲。第二个呢，他在大马色的这个意象的时候，他也特别的把亚拿尼亚提出来。他把这个亚拿尼亚提出来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他在这里用的话呢，意味着亚拿尼亚也是犹太人。那就是说，不仅是我这样归下的，我的经历让我这样归下来，像亚拿尼亚这样人也是给我归出，也归出来了。所以说，他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在犹太人心中也很有效的，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们更加以提醒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神呢在不断的让保罗通过他所实际表现出来的，让他看到他的自己之外，我觉得这里头一系列的里头都透着神对他的保罗的看顾。为什么神要对保罗有看顾呢？因为神的对保罗的托付是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要让保罗把他神的福音传到罗马，传到地极。因为神既然这样定义了，神就必定成就他的事。所以说我觉得这不在乎就是说他是不是使用保罗不保罗的问题，乃是在于就是说他既然已经命定了保罗，他这个就肯定会把它做成。那么为什么这里头有一系列的人，就是说像罗马人，特别是在罗马官府里头给保罗提供了一系列的保护，我觉得这乃是神做的功。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功？因为如果神把这一点给放开的话，那犹太人就会置保罗于死地，那神的那个托付就不能做下去。所以说我觉得神实在是看顾他的仆人，一方面他对他的仆人要有管教，要有造就，要有提升，另一方面他也就是说不允许撒旦的攻击超过了他的界限。
几个小点，就是我觉得，保罗他用他的，他觉得他有资格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好比我们想到摩西的时候，摩西用他的天然，但是保罗好像更有资格，他天然是会讲希伯来话，但保罗觉得不光自己有资格，他觉得他还有一份是神给他的那份的经历。我想这对我们的服事当中，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哪里有需要就要去服事，当然这是绝对错。那么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感觉，觉得哪一方面你比较强的，你比较有恩赐的，好像你比较觉得是可以服事的，那可能是神要你服事的。我想保罗在这个认识的当中，他可能也有这个感觉，他觉得他的这些的经历用他来去说话，他来做这个见证，好像是在犹太人中间他是最比别人更应该去做这件事情。那也就是他那份东西从神得到的，但就是慢慢我觉得从保罗身上也是看到，神不是一定要用我们的恩赐，一定要神给我们的经历，我们觉得最能够配上去的，我觉得不是，服事不是因为需要，也不是因为你有恩赐怎样。我想是一个是从服事的角度是按照神的旨意，另外我觉得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我可能觉得保罗早期他觉得做事情很重要，他要服侍神，到写以弗所他才知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借着这一些的目的，很多时候不是要我们很有理由去做事，但我觉得不一定是神要他去做事，是神是要造就他，要得到的是 保罗这一个人，这个是一个点。另外，我想上次弟兄正好分享，正好是讲起来，为什么在之前神用神用圣灵是禁止，然后耶稣的灵不许，为什么这一次神没有那么样的用？那我想再次看到当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时候，他又讲到保当初保罗也是做一件错的事情，但是神是非常明显用大光去把他拦住。那这一次神，那我想当保罗在想这一次的时候，有一个提醒，那神为什么这一次不用同样的办法，神也要拦阻他，用大光拦一下，对吧？就我想就是神对他的就是对他手中的工作有更深的要求。我觉得是最早的时候保罗当然还不信主嘛，所以那个时候神用一些比较外面的办法，后面用圣灵里面一些里面的感动。但我觉得到了后期，神让保罗在属灵的事上他的感觉要更敏锐，神完全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让他拦阻，我觉得但是神不用，神让他在里面学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神要做的，神让他越来越里面有这样一个的有这么一个感觉。另外就是说我想当中就好比我想可能王弟兄原来也交通过，好比到了就是耶路撒冷，到了那个错的地方，那么他就慢慢开始也用一些人的办法来为自己来解围。那么我觉得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点，但是我觉得把保罗抢得好一点，就即使保罗没有是想要做，就好比是在复活的那件事上，我想我们把保罗想得好一点，我想保罗去他每次分数啊，他并不想那个分数赶快就结束，我想他里面还是有感觉要去讲一些东西的，但似乎每一次就是到了错的地位上，哪怕他的心是，哪怕就退一万步他的心是对的，他因为死而复活当然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每次我们就看到当他真的想要讲到那个点的时候，每一次总是不能讲成，他前面哪怕他要讲到自己的良心，讲到什么东西，哎，祭司长会然后会打仗，就他每一次他觉得是这些东西是他最能够发挥的那些东西，每次他要发挥。那我想或者是从当然站在我觉得他站在一个错的地位上，有时候是身不由己，也用了自己的脑筋要救自己，这是我想他不是那样的好像不勇敢，但是错的地位他在一个错的地位上他不经意的都会这么干，更另外一点就是说他想要干的事情都干不成，神就让他看到你以为你最强的，你以为你最能够发挥的那一点，你站错一个地方，神说我就不是仇敌把他阻拦掉，我想是神把他阻拦掉。那么特别他当讲到良心的时候，我觉得过去弟兄常提醒，对一个外邦人有时候有点良心啊，良心也靠不住，对一个基督徒不光是一个良心的问题，从良心的角度保罗可能没有，保罗不一定做的那么错，因为良心只是好像对还错我应该做，但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圣灵是要比良心是要高的，哪怕是一个我们说一个苏醒过来的良心，跟真的圣灵带领，良心可能只告诉你对和错，那圣灵带领是哪一个是神的喜悦的，神不喜悦。那么还有就最后我也不知道那个感觉对不对，就是说哎，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只有四十个人要去对付他，但是千夫长呢却要用了。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好像有点大动干戈，就那么40个人要用那么多，所以我就想起过去就是约书亚记那个攻打爱城的时候当初以色列一个当然是因为亚干的错，那另外一个是他们轻敌，就是说我们的肉眼并看不是那么的能够看清属灵的事情，仇敌到底有多少厉害，我们凭肉眼也许看起只是四十个人而已，但是仇敌因为这背后不是四十个人而已，那是仇敌，所以说仇敌要比我想就像对保罗来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去做的那件事情，在犹太人身上仇敌已经在他们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最后神要怎么样的去得到那个犹太民族，远远不是保罗想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神知道那一场的整个的战情，整个的局势，整个每一步怎样走。我想很多时候也给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不是那么的我们肉眼一看好像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看到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是给我们有许多方面的 那一个光照。我想头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要领会，属灵的征战是有很多的层次。在使徒行传里边来看到，起初他是对付在人眼中以为是领袖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起初的时候，那些反对啊，或是那个一些要对付的那个，都是起初的使徒们。那么弟兄姊妹也能看到，他们当时那个对付就是用，只是用一个镜子，不给你做这个事情，你们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扩大到一个地步，说到了整体了，那到了教会。那等到耶路撒冷教会是给击打了，神的儿女们也分散了，但是没有停止，主的那个道的传开。那么因此再往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更严重的那一个属灵征战的那个提升啊。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在保罗上耶路撒冷的这一件事情，我们领会到一个问题。当撒旦在各方面都不能得到什么好处的时候，他那个攻击就转移一个目标。那现在不仅是一个用人的话来讲是对付领袖的问题，领袖吧，首领啊，现在是什么呢？他直接是要对付神所特别使用的那一个器皿。那当然你可以说是神的工人，但是你认真说起来，我们可以说是带着神，真实的带着神的见证的那些人，神就要把他打下去，不是神把撒旦就要把他打下去。那如果把他那个头，把这个领头的人，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人物打下来的时候呢，那带出了这个影响就会很普遍。那现在目前如果我们要看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保罗那么坚持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呢？当然他有他自己个人的那一个感觉，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这个事情的背后有仇敌的那一个骚扰在那里，或者说有仇敌的那个动作在那里，要借着这一件事情来把神的整个的显明的那个事实来弄垮。所以圣灵把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做了那么长篇幅的那个记录，不只是说到一个属灵征战的那个外形，而是很特别的是给我们留意到仇敌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手，那一手乃是要把神的器皿来做一个彻底的破坏，然后就叫你整个的团体吧，就接受那个影响。那么所以当在耶路撒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越看进去，我们越看到他那个复杂的情形。 但虽然它是有很复杂，但是神的管理在那里，确实把那个许许多多的复杂也带回到一个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个事情上面。而又当我们细细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非常容易就看到，那完全就是一个父权柄的问题嘛。保罗如果在这一件事情上他真实的遇见神的权柄的时候，他也服下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继续的那样发生。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的忽略了这一点，那因此我们就特别注意到这上次我也特别提了很多的事情本身是对的，做工的人本身也是对的，但是因着在神的定义的里头，包括时间包括地点，不完全在神的管理底下的时候，那个事情还是带着好大的漏洞在那里的。那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上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那么现在保罗上到耶路撒冷，神允许他在那里出事了。那神允许他在那里出事，那所经过的这个事情呢，弟兄姊妹，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神是一步一步的把到了耶路撒冷而迷失了起初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豪迈的保罗呢，一点一点的把他带回一个十分苏醒的那个地步。上次也轻轻提了一下，那当他到了二十二章，当保罗在那里对着犹太人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就一直讲到他自己个人在神面前是怎样的蒙恩，怎样的被神得着的这一些事情，有没有说错呢？没有，实际的事实就是那样。那保罗就在那里诉说这一个，神也让他说，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直说到神对他的差遣的时候，神就不让他再说下去了。那按照人的观念上面来说，好像是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一个外邦人蒙恩的那一种事实。但是你看清楚的时候，也不能说他也不能说他们在那里是对外邦人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到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了，那当时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那些人的当中，有不少是外邦人。那个时候，犹太人也能接受他们，所以，因为他们就是回到律法上面来说的，如果他们是照着律法的那个光景来寻求神的话呢，神的律法也在那里说外邦人可以给接受的。那所以正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当保罗说到神差遣他到外邦去做工的时候，神就让那些当地的犹太人轰起来了，那就挡住了保罗不能再说了。那保罗不能再说有什么特别呢？如果保罗灵里面是很苏醒的话， 他应该会有感觉。那为什么我说到这里的时候，那对他对在外邦人做工，他是说明我是根据神自己的定规和差遣，那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为什么神让他说到那里的时候就让犹太人的吵闹把他停下来呢？我个人就很深的感觉，神只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让保罗去回想神对他的差遣，神对他的使用的那一个范围和那个定规。好像神很清楚的在那里就借着这个事情告诉他说，保罗，我老早就告诉你，你不是要到耶路撒冷来的，但是你结果要来，所以现在就出了这个事情了。如果你不来的话，你就这个事情就不会不发生了嘛。但是我们留意了保罗当时的心情，我们要好好的来领会过来，而不是我们去猜了，是保罗自己说出来的了。那当神当就是回到起初神要差遣他到外邦去的时候，神是对他明明的说，你离开耶路撒冷，我也不在这个地方使用你，这个地方的人根本就不听你的，所以你就去吧，看保罗当时怎么跟神有一点意见上的表达。保罗当时是怎么说？22章的十九节，我就说啊，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士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的人的衣服。那保罗为什么特别提这个，提上主提出这个事情？难道我们的主会忘记这个事情吗？主当然不会忘记，但是我们就不能不留意保罗为什么会提起这个事情。那你就很清楚看到他里面有一个好大的自信，我这一个经历是那样的真实的。那这个真实的经历摆在那里，犹太人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反对的，但是他这一点上他没有掌握得很好，犹太人不接受就是不接受。不过对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话来说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也必须要有一点的蒙一点的光照。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那结果呢，见证做过了，我们会不会在主的面前来看一看，我所做的那个见证是见证主自己呢，还见证我所经历的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呢？那弟兄姊妹们，事情可以是同一个事情，但是你在发表主的见证的时候，如果不是把主做那个突出的那一个点，而重在我怎么经历主所做的，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边就有个漏洞。这一个漏洞，简单的来说，我们是做了见证，但是我们是做了不是做主的见证，我们是做了我怎么经历主的见证。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会自己骗了自己，是在那里做我的见证的，做过了也我还觉得是我是在做主的见证。那保罗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主跟他的这一段的交通的话呢，正好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光照啊，在我们学习做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很迫切的是要求自己，是突出主自己，过于我所经历的事情的本身。那这是一个点。那么当我们现在稍微了解到保罗的当时那个心思的时候，我们才会更深的感觉到罗马书九章上头保罗的那个心思。如果从心思上面来说，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心思。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按照保罗这一个时候跟主所说的这些话呢，这个心思是带着人的掺杂的心思。那因此本来是一件好事，那结果呢，这个好本来好的事情就带着一点瑕疵在那里。接着主让保罗没有继续再说这一个，就话就停在这里了。保罗在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不能不想，为什么不让我再说下去。如果他会这样想，主不让我说下去，他里边一定会蒙光照，我真的是不该到耶路撒冷来，但是我已经来了，没办法。但是很在当时，在我个人的感觉里，也许冤枉保罗了。他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头，他还不能完全的苏醒过来，所以才发生23章里头的在公会里头的事情。那在公会里头的事情，弟兄姊妹刚才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很显然的看到保罗在那里是用他的小聪明，用来带出公会里头的一些，我们就说一些的场面的混乱吧，来让他自己少受一点的损害。当然这个事情也没有发生果效了，如果不是那个罗马的兵丁把他抢出来的话呢，恐怕他就真的是会给他们扯碎了。那所以那个当时的场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但是主在这里也让我们受一点的光照，保罗在那里提到挑动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那一个他们心思上的那个矛盾，那么在策略上的使用它是成功的，但是不解决问题。那这就引起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了解现在目前保罗所面对的，虽然他当时还在一个软弱的当中，还没有完全苏醒的过来，但是并没有减低这个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说到属灵的事情，你只能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你不能用人的办法去帮忙。再说高一点呢， 属灵的事情，你必须要让神自己去做完全的管理。人的手一插进去，事情就一定就变成很乱、很复杂。那么保罗在这里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这样，也没有给他一个很平安的感觉。那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当时的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一天晚上那个很有意思哈、当夜十一节，主就站在保罗旁边。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也提到了，那主就向他说话了，说完头一句话就叫他放心。显然保罗经历的那一些许多的时候，他里面实在有点失去了平安。那现在主亲自起来来叫他，你放心好了。这个主说放心，也就是主告诉他说，我会负你的责任，会带你过这个事情。但是怎么带呢？主就在这里又说了这个事情发生的那个源头的事情。主接上去就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这里第一个问题就告诉他说，你在这里的地位是站错了，你应该站回罗马去。那这是第一点，说你应该要回到罗马去。保罗在当时的情形有没有在想到去罗马呢？我想恐怕他也没有心思去想到我会不会再去罗马，因为在当时他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安全也没有保障的时候，我怎么晓得我能还有没有机会上罗马。所以主说，你放心吧，你该去的地方是罗马，所以你一定去罗马的。说你放心好了，你不必挂虑那一些。那这是头一个我们要留意到了。第二，去罗马干什么？去做见证。那好了，又回到做见证的那个问题。那保罗在这里，神对保罗说，你怎么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为我做见证，那在罗马也怎么做，替我做见证，为我做见证。那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要上一个论断了。这次保罗上耶路撒冷能不能说是为主做见证？我想我们很难下这个结论说他上去为主做见证。但是主在这里说，你在耶路撒冷怎样为我做见证，你在罗马就也怎样为我做见证。那这个话怎么说？主在这里很隐约的说出了保罗，你要到罗马去，但是你去罗马的行程主没有明说，但是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了，你怎么到耶路撒冷，那你就怎么到罗马，你到了耶路撒冷碰到什么事情，你在罗马也是一个模样。说在那个我个人就感觉保罗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他前面该怎么走的时候，主就告诉他说，你到罗马去，但是你到罗马去的这个光景呢，是跟你来耶路撒冷同一个模样。也在耶路撒冷你现在领会到的是什么呢？你领会到你是给捆绑的，你是给捆绑在耶路撒冷的。 那所以你要也要到罗马去，但是你怎么到罗马去呢？你还是会在受捆绑的那个情形是给带到罗马的。那以后我们就看见他怎么上罗马。如果我们读主的话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只知道主要保罗上罗马，但是保罗怎么上罗马呢？我们没办法想，保罗自己也没有办法想。我能脱离那个犹太人的手已经不容易了，还要进一步上着去罗马去。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他如果真的留在耶路撒冷的话，他犹太人真的会要了他的命，上底下就说了。那就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神就把去罗马的路打通了。他的外甥报信的那件事情，不是仅仅让保罗得保护，而实际上乃是让保罗离开耶路撒冷，重新走上要上罗马的路。但是这个路呢，就不是很平凡的走，也比较曲折的一点走。但主也很清楚，老早就说了，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怎么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着这些我们才看到好明显那个这一段话，这一段事情，就是一直到二十八章结束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看到整个属灵的征战，这一次那个焦点是集中在神的用人的身上，但是人这一方面虽然是发生许许多多的软弱或是短缺，但是并没有改变神做工的手在那里去成就神自己的工作。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常常说人会发生许多的愚昧，但是我们的神一面来说，他不因着我们的愚昧而无条件的就把我们踢掉，神还是对我们有挽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会带着许多的愚昧，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因着我们的愚昧，而他也改变他的计划来迁就我们的愚昧。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永远是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来做工的神。我们感谢主。我想我特别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这一方面，来让我们在整个属灵的那个征战的事情上面能更深刻一点，更透彻一点，来领会到